但以理书第一章八到十七节，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太监长对但以理说：我惧怕我主我王，他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倘若他见你们的面貌比你们同岁的少年人肌瘦，怎么好呢？这样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但以理对太监长所派管理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萨利亚的委办说：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膳那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委办却允准他们这件事，试看他们十天。过了十天，见他们的面貌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于是委办撤去派他们用的膳，饮的酒，给他们素菜吃。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异象和梦兆。
弟兄们姐妹们平安，国庆日快乐哈！当我们为我们所处的这片国土来赞美祝福的时候，我们特别要纪念那些就是那个创造我们的主、创造万物的主、爱我们的主，让我们一起起立来把他当得的敬拜和赞美都献给他。
感谢神赐我救赎主，感谢神丰富预备，感谢神过去的同在，感谢神住在我旁，感谢神赐温暖春天，感谢神凄凉秋季，感谢神神祷告梦应允，感谢神为梦垂听，感谢神我曾经风暴，感谢神丰富供应，感谢神赐我苦与乐，在绝望神玫瑰有赐，感谢神赐家庭温暖，感谢神有福盼望，感谢神赐喜乐忧愁，感谢神数天平安，感谢神赐明天盼望，感谢神赐路旁玫瑰，感谢神玫瑰有赐，感谢神赐家庭温暖，感谢神有福盼望，感谢神赐喜乐忧愁，感谢神数天平安，感谢神赐明天盼望，要感谢直到永远。 直到永远。
感谢神，在创世纪里面记录着说，神用六天的时间创造宇宙万物和我们人。当他完成每一天的工的时候，神都说同样一句话，神看着是好的。这真的是充充足足的向我们显明了神向着他所造的一切所怀的意念是美善的。因着他爱的创造，让我们这些被造的物和被造的人能够充分的享受他所创造的美好，是爱。 弟兄姐妹们请坐。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我们都是神所造的。我们接下来将以继续我们的敬拜，求圣灵在我们中间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看见神的手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他的手创造了我们，他的手仍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工。在主的面前，
是你的手，
是你的
弟兄姐妹们，你感受到吗？感受到神一路对你的带领吗？你看到那样一双手一直牵引着你，从万人当中拣选了你，真的神没有许诺我们天色苍蓝。纵然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生命中的风暴，但是他带领着你，扶持着你，缠拉着你，管教着你，一直到今天你来到这里，不是偶然，是神的恩典。那双手不管你看不见看得见，他都在那里，是钉痕的手。当年使徒保罗向耶稣求他要从水面上走到主耶稣那里去，他走到一半看到天色甚暗，风浪甚大，他就害怕了，几乎要沉下去，他就呼求说，主救我。经文里怎么说？经文里说主耶稣就伸手拉他，主耶稣的手在那里等着我们去拉他，等着我们有一颗勇敢的心，完全的信心，把我们的一生交托在他的手中。我请大家，我们再一次一起起立，
在主面前细细数算主的恩典，我才明了你的奇妙带领，我等候愿能摸着你的心意，未来的路愿走在你指引中，献上我顺服的最终奖赏，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在主面前细细数算主的恩典，我才 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让我们同心的来做祷告。我们亲爱的主啊，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神，我们深深感恩，我们要赞美你。是的，我们要把我们的一生都交托在你的手中，因为在你的手中，我们的人生才是美好的。在你的手中，我们的人生才能够经验到你给的恩典和怜悯是多么的丰盛。我们满心的感恩。我们在这个礼拜天，就是在这个美好的主日的时间，我们来到你的座前来向你敬拜唱歌赞美你。主啊，因为你是配得所有的赞美崇拜和感谢的主，我们谢谢你在我们的一生的当中，你一直在带领我们，是不离不弃的爱领导我们，你怀抱着我们，也常常来保护着我们。我们满心的感恩，我们都是你的儿女，都是你所亲手所创造出来的，我们的生命是属于你的，我们的每一天的日子都是你的带领，我们才觉得快乐。所以我们恭敬的把今天我们的每一个人交托在主的手中。主啊，求你继续的让我们感觉到你的同在，也感受到你给我们的慈爱。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打开我们的心，好让我们把心张开，让你进去我们的心中来掌管我们的人生，也带领着我们的每一天。我们求主也带领我们家庭，愿我们的家庭也是神你所赐给我们的，是借着神你的祝福的手领导我们的家庭，以及我们的家庭才成为蒙福的家庭。我满心的感谢，为了我们家里的家人小孩子都仰望着主的手中，求主都保护他们，带领着他们，让我们懂得整个家庭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侍奉你，跟随你。主啊，求你赐福给我们信望爱堂，这也是一个大家庭，是神的家庭。我们在这里，我们共同的来成长，一块来接受神的喂养，也在这边来学习神你的话，借着你的话语来让我们可以成长。主要让我们懂得怎么面对这个世界，面对这个人生，也面对着我们的将来。主要求主都与我们同在。主要在这个多么高兴快乐的这个加拿大的国庆的这个长周末的假期的当中，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来赞美你，因为这个国家是属于你的，是借着你的手来带领我们建立起来的国家。如果没有主的恩典怜悯与我们同在，国家将不成为一个国家。主啊，我们要忠心的来跟随你，忠心的来传扬你的真理，在这个国家的当中来彼此帮助，彼此互相的相爱，以及我们在这片土地上看见主的祝福的手一直在带领我们。主啊，有些时候好像看不见你一双的手，但其实你在我们的人生的当中，我们常常借着信心可以经验你的手在带领我们，也来安慰我们。我们就为着这些事情来祷告，求主赐福给我们教会信望爱堂，在这个 Canby 这个地区，我们继续的做主的见证，侍奉我们的主，也传扬主你的救恩，你的真理，借着我们的主如学，借着我们的团契，借着我们的查经班，借着我们的崇拜的聚会，都高举圣经的话语，来把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请坐下。弟兄姊妹们平安。 感恩我们又再一次的来到教会当中，在这个礼拜天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可以来亲近我们的主。今天大家都知道是6月30号，明天就是7月1号啊，就是新的一个月份，也就是代表着我们下半年马上要开始了。我们为了过去的6个月，我们向神感谢，在过去的6个月的人生里头，我们经验主的同在。我相信跟今天所讲的主题是很恰当的，就是做正确的决定，这很重要的。在过去的6个月当中，你的生活里头可能已经做了很多大大小小不一样的确定，对不对？做一些很重要的决定，就是我们说是英语就是说 decision making 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能胡乱的来，也要花很多的时间来好好的思想。今天要看的但以理书第1章的经文就告诉我们这一方面的重要的事情。很多人常常说，哎呀，我很难做决定的一个人啊，我很难做决定，你帮我做决定吧。但很多时候人生是一定要自己做决定，别人不能够帮你做决定。但又有一些人是很容易的，很匆匆忙忙的就马上下一个决定，都是这样的。譬如说有人说，哦，我给你大概1个月的时间考量一下，考虑一下才做一个决定吧。在这1个月之内，他是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去思想这件事情。好了，最后的一天来到了，就要今天就要最后的做决定了，那就匆匆忙忙的，哎呀，就这样算了，就这样定了吧。我们常常是这样，有些时候做的决定是对的，但有些时候做的决定后来发现是错误的。我们常常是这样，不晓得你的人生、你的性格和你的做事的风格是怎么样，很难做决定吗？或者是很容易，也是很匆忙、很胡乱的就下一个决定？如何做一个正确的决定？所以今天我们通过但以理书里头，我们要看一下这个重要的属灵的功课。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但以理书的背景。很多人都不说，哎呀，好困难的，这个但以理书很难读的，不明白他在讲什么。首先要告诉一下大家，有关于但以理书，就是圣经里头这一卷的先知书，它的时代的背景是怎么样？是大概在主前605年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很强大的国家叫做巴比伦。巴比伦当时的有一个君王叫做尼布扎尼撒，他是也是很厉害的一个君王，就来到这个耶路撒冷要攻打这个犹大国。犹大国其实当时是很小的一个国家，他到巴比伦，他军队来了，就把他耶路撒冷重重的围困起来。结果这个当时的犹大王这个约雅敬就没办法了，就唯有就是投降了，就臣服于这个巴比伦这个国家。总共有3年这么长的时间。所以我们知道是当时的时代背景，就是犹大国很弱小，也他们的国家也出现自己很多内部的问题，所以当外面的敌人来了，巴比伦人来了，他们就打不过他们，他们就失败了。所以其实如果读这个但以理书，我们就知道当时这一群以色列人，包括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在内，他们都感觉到他们是失败了，我们的国家失败了，我们的人民失败了，以及我们的前途就好像就交托在外邦人的手中，以后就是让他们来管理我们了，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这个时代背景是很悲哀的，就是有一个国家给人家灭亡了，他们再没有自己的住址的权利，都在人家的管理统治的底下。但以理这个年轻人，当时还是一个年轻人，他就是在这个情况底下去到这个巴比伦。当时的这个巴比伦这个君王就把以色列人当中有些很重要的人才都把他们抓住，然后就成为他们的俘虏，就把他们带去回到这个巴比伦。犹大国是在西边，巴比伦是在东边，巴比伦就等于是今天大概是伊朗伊拉克这一块土地上的地区。他们是把这个犹大国当中是很重要的人，包括一些君王他们的后裔，或者他们的贵胄，这些重要的人，就是有一些身份地位的人，都把他们抓住，然后就把他们带他们离开了他们自己犹大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家园。很悲哀啊，从自己的家园就给人家 抓住，然后他带他们去了远远的远方，巴比伦，这是外邦人的地方，没有自己的家，没有自己的亲人，没有自己的朋友，也失去了自己本来的文化。所以他们不是移民啊，他们是被人家逼迫他们离开自己的家，跟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都是要很主动的，很愿意的说啊，我要搬到一个新的国家，去到一个新的土地上，去开始我们的工作或者是我们的家庭。但以理当时他们这一群人不是这样，他是被勉强的，不情不愿的要去到哪里，这就是当时的时代的背景。然后这是巴比伦人把他们抓去，带他们去到巴比伦的目的，就是圣经这里说是要教他们要学习他们的巴比伦人的文字和语言。巴比伦就是加拉底，就是当时古代的一个称号，所以说他们的文字语言就是加拉底这些人。所以这个教的意思其实讲得比较好听一些，讲得比较不好听一些，所以说就是要强迫他们要学他们的语言，强迫他们要忘记了你们自己的文化，忘记了你们自己的语言，忘记了你们自己的身份。从这之后你们要被改变，无论你愿意还是不愿意，你都要让巴比伦人来把你改变啊，整个人的改变过来。你知道人最重要的改变，如果他的文化思想语言文字都给改变的时候，他就彻头彻尾的给改变过来，就是这个事情。这个当时他们要学他们的文字和语言，其实包括很多东西，不单只是讲话的语言，也包括他们各类的巴比伦他们的文化，也包括他们的信仰。因为巴比伦人也拜天拜地，也拜很多很多的偶像，也他们也相信什么星象学或者占卜这些事情，其实都是犹太人，他们摩西按照摩西的律法是不容许的，也是都是外邦的宗教，说是不对的，耶和华神上帝他不喜欢的。但是现在但以理这一群年轻人给人家俘虏到的巴比伦，他们没得选择，他们要面对现实，面对真实的情况，他们如何在这个跟他们本来的文化宗教信仰不一样的国度里头，他们怎样来面对他们的人生，这就是但以理书要我们学习的功课。今天我们都是基督徒，但是如果我们去到这个外边这个世界，很多人都不相信耶稣，没有相信耶稣的这一方面的思想，或者是没有圣经的教导，我们生活在他们中间，就好像感觉到格格不入，因为好像他们就是外邦人一样，我们是属神的人一样。那我们怎么样来面对我们这样的人生？所以不单只是但以理的时代他要面对，其实今天基督徒啊，我们也同样要面对。那我们从当中学到什么功课，什么决定是我们需要做的，怎么样的正确的决定是我们需要做的，这就是要学的。他告诉我们说，当时被俘虏到这个巴比伦的很多年轻人，其中一个就是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但以理是整卷书里头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的但以理这个名字，这个按照希伯来语的意思，就是说他神是我的审判，就是这个意思。你看以前的犹太人，他们都喜欢为小孩子改名字的时候，都包括了一些他们自己的对神的宗教信仰上的一些味道在里面都把一些信仰的一些价值观都放进去。就是说无论你去到哪里，真的是带领我们审判我们的人生的是我们的神，不是这个世界来审判我们，不是这个世界的任何的东西来审判着我们，我们还是要面对着神的审判。所以我们还是要忠心如意的来敬畏我们的神，无论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改变，我们的环境有怎么样的改变，我们还是需要面对着我们的上帝，因为他才是我们最终最后的审判官，这就是他的意思。但是他们去到巴比伦之后，当地的人就是太监长，就是他们管理他们这只是王宫里头的我们说是总管管理这一群犹太人的，就给他们改 改名字，这起名的意思，就改他的名字，说你以后不叫叫但以理，你叫叫把波提萨萨，就是说一个他们巴比伦人他们的偶像的名字的有关的意思。所以这意思，如果从改名字里就看见，他们要永远的要占有了这一群年轻人，改变了他们，改变了他们的文化，改变了他们的思想，改变了他们的语言，也改变了他们的信仰。他的目的就是这样。我们去到这个世界，不也是一样吗？我们本来是一个有基督信仰的人，如果我们去到一个不信的群体、不信的环境当中，我们如果不小心的话、不注意的话，很容易就受到人家的影响，就我们慢慢的就占有了我们的思想，改变了我们的价值观，改变了我们的对主的信仰的态度，这都是有关系的。所以从但以理书里头我们看到很多很多很现实的功课，是今天我们可以去注意的一下的。起名就是要让他们接受了外邦的宗教、外邦人的文化，就是异教、拜偶像的事情都一直在影响着我们。不单只是这样，我们看见这是巴比伦这巴比伦这个君王，这是很有计划的，一步一步又一步的在要改变这些年轻人。这里是有三句话是说，是同样的，要这个皇每天都要赐给他们所吃的，要养他们三年，也要叫他们来侍奉他。所以是重复了告诉我们，他要一步一步的来要占据了这些年轻人，让他们以后要跟从他，要侍奉他。这里说要养他们三年的意思就是要培养他们。培养他们，又慢慢的改变他们。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自己的儿女，我们自己的下一代年轻人，我们要怎样培养他们。你今天供应什么给他们，就成为明天的他们。如果今天你没有把好的东西供应给他们，明天就成为了一个属于别人的下一代。所以在宗教信仰上，我们真是要从小就来帮助年轻人，让他们建立一个很健康、很重要的一个价值观，就是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巴比伦人也很厉害，他们懂得培养人才，首先要给他们学问上的建立，他们给他们学他们巴比伦人的东西，对不对？教导他们等等。然后还有另外一方面，在他身体上要调养他们，让他们身体健康，让他们身体就床这样的一个地步，好像巴比伦人怎么长这样一样。他就是这个目的，就让他们慢慢的被改变了，成为一个巴比伦人，接受他们的思想文化，甚至于他们的宗教信仰。今天如果我们说我们要侍奉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要这样做。但是如果我们不加倍的来培养我们的信徒，培养我们的年轻人，培养我们的儿女或者小孩子，他们将来怎么样才可以来侍奉我们的主了？所以如果要我们的下一代好好的来侍奉主，起来来侍奉跟随主，今天我们要培养他们，这是要花出来的时间和代价。今天我们的主日学、我们的青少年团契都是很重要的，但是很需要你们用祷告来支持他们，用你们的爱心关心来帮助他们。如果他们有需要，你如果你愿意，你可以也可以付出你一份的力量来帮助他们、扶持他们。在下一个月份，在八月份，我们就有个 VBS 我们的儿童的夏天的圣经班，就有一个礼拜长的时间。他们都需要很多人来做义工啊，来帮忙啊，来照顾小孩啊，来给弄吃饭的东西啊，帮助他们。如果你愿意，你也可以来帮助他们、培养他们。因为巴比伦王他也懂得这个道理，用三年的时间来培养他们、改变他们，以及以后他们可以站在王宫里头做他们的侍奉。那么我们今天的教会、今天的基督徒、今天的我们上信主的家庭，岂不更也需要很重要的来思想这一回事吗？ 刚才说这个王就把他自己这个君王自己吃的怎么好的东西分一份给这些年轻人来吃，他吃 很好的东西就给他吃。听说这些巴比伦人很喜欢吃肉，不同的肉，动物的肉都吃，他们身体特别好，所以他就影响着这些从犹大来的年轻人，也给他喝王的酒啊，最好的酒都给他喝，因为他认为当他们怎样喝怎样吃怎样喝的时候，渐渐他们的身体就强壮起来，然后渐渐他们也接受了巴比伦的文化，成为他们的巴比伦人的其中一个。所以我们发现我们的吃我们的喝都影响我们很多的，对不对？譬如你吃得好身体就好，你吃得不好你就发现，诶，慢慢身体就不好了。如果你很喜欢吃些不健康的东西，诶，慢慢你的身体就状况就出现了问题。如果你吃的东西里头 含糖的东西很多，糖分的时候，慢慢你发现有问题哦。甚至我们几个国家现在知道了，我们给小孩子吃糖太多，喝的饮料里头糖分太高，所以他们就要管理起来，甚至他们要现在要商量一件事情，就是以后可能凡是很包含糖分很高的饮料，他要特别要加他们的税，要加重税在里头，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他们发现，也只是这个吃这个喝这个东西，如果不管理得好，就影响我们，也影响我们的下一代和再下一代，我们的将来。所以吃喝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在属灵方面也是重要的。吃和喝都是我们人生里头最平常的事。请问你们今天吃了早餐了没有？有啦，有了没有吃等一下吃哈，没关系哈。但是这是人生里头最平常的事情嘛。我们有些时候基本上都不要想太多，也不用做什么决定，就拿来就吃，拿来就喝的。但是如果你没有掌握的好的时候，如果你随意的来吃，随意的来喝，慢慢我们发现我们就违了我们的一生，也收入我们神，这是很重要。如果吃得不好，身体健康出现问题，影响的是我们，也影响我们的家庭，影响我们的家人，也影响我们的工作，也影响我们的社会，影响我们的国家，也收入了上帝。因为我们要注意，我们是属神的人，包括我们所吃的所喝的都要用来荣耀我们的神。所以如果这样看来，但以理在这个书里头告诉我们，他在管理自己的吃和喝的事情上，他是胜利的，他得胜的，他做得很好，他做了一个最正确的决定。但是做这个决定是不简单的一件事情，因为他要面对有压力，有人反对，有人不同意，也或者是面对不同的意见，他怎么去做，还是在这些重重困难当中下怎么对他一生这么重要的决定，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学的一个功课。做重要的正确的决定，其实包括我们到今天为止还不是一样吗？当年我们不是下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要移民来到加拿大啊，后来又入籍当了一个加拿大人，也确定以后都以加拿大这个土地作为我们的家，作为我们的未来的这地方，这都是很重要的决定，也是很重要的事情。如果今天你在正在想啊，可能你来旅游啊探亲，你发现哎呦这个国家很好啊，风景又美啊，天气又好啊，东西又好吃，教会也不错了啊。所以我们就应该想一想，哎，我做移民了，要来这边来定居了，住下来了，这是感谢神的地方。要做一个正确的决定是要靠着神。我们来看看这个功课。第一，我们需要做的要订立神所喜悦的心志，订立神所喜悦的心志。因为你的决定是从你的心里头发出来的，对不对？你不是胡乱的做决定，你从心思意念里头考量的很多才做这个决定，这是你的心志，你的迹象如何。但是这是一定要神所喜欢的，神所喜悦的，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很重要。很多人做的决定都不是神所喜悦的，或者是他根本不认识上帝，所以他不知道这是神所不喜悦的。但是我们是读圣经的人，是相信基督耶稣的人，是侍奉神的人，那么我们做的决定就很重要。 都要寻求神的心意，到底神喜欢我们吗？所以这是很重要的，要做一个正确的决定的之前，我们要考量到我们有怎样的一个心思吗？决定要讨神的喜悦吗？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马上发现魔鬼撒旦他要试探耶稣的时候，他试探耶稣有三次，对不对？他第一招是用什么？就用吃的东西来吸引，来引诱耶稣，对不对？当时耶稣他不是要禁食了，没有吃饭多少天了、啊？四十昼夜都没有得吃，说肚子一定很饿了，试探就来了。魔鬼说：“你肚子饿，好简单哦，你是神的儿子吗？你看地上都有很多石头，你就把它变一下。”稍微变一下就变成食物，变成面包，变成汉堡，或者变成你的披萨、啊、你就可以吃了、啊、不是吗？当然耶稣可以，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但耶稣不听从魔鬼撒旦。所以你发现魔鬼撒旦很喜欢用食物来引诱我们的，真的人我们什么都可以忍耐得住，吃的东西很难忍耐的。看见人家吃我心里就很想吃，明明医生说不能吃这个东西，你说啊，吃一片没关系了，或者是啊，我妻子不在旁边，我就偷偷的吃一下几口、啊、就 OK 了，或者我家里的人没有 来提醒我，我就吃啊，没关系，不告诉他就行了。很容易我们受试探，就在吃和喝的事情上我们就发生这件事情。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是很重要的一句话，提醒我们要建立一个心智，是从你的心里头发出来的。诶，我们一块来把它读出来，一块来。
你要靠口称义，称我王，称天界，因为你称我
对，从心里都发出来的，一切都是从你的心来开始的，不是吗？我们常常说你开心吗？不开心吗？都是从你的心里头发出来的啊！啊，你心里头想要吗？还是心里头不要？你是从心里头发出来的，心是多么重要！是上帝做我们的时候，把我们创造出来的时候，给我们有心思意念，就是这个奇妙的事情。一切的果效都从心里头发出来。那就是说，如果你要有一个好的果效效果，你一定要建立一个好的心智。如果没有好的心智，你一生的效果都是不对的，都是不好的，不漂亮的。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所以这个犹太人他们从古老到今，他们都很注重他们的心，他们要考量，他们要读书读圣经，因为读圣经读书本都会改变我们的心，我们的思想，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发现但以理是读圣经的人，他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他就立一个志向，就是他就立志，他做一个决定，说我不要吃这个巴比伦王赐给他们的这些喝的酒和吃的饭，他们都不要，因为他说我不容许这些东西来玷污了我自己。他知道我是神的子民，我是属神的一个人，我是听从神的话的一个人，我不要容许这些世间的东西，包括我日常面对的这些饮食，来影响着我们，来改变着我们。第一，他离开自己的家去到远方的巴比伦，他没得选择，对不对？他们是失败者，人家要抓他，要俘虏他，他就没办法，没办法反对。人家去了巴比伦之后要改他们的名字，给他一个新的名字，巴比伦的名字，有一个偶像有关的名字要给他，他也不能反对，因为他没有一个能力去改变。但是现在来到吃的事情上，他知道我可以有自己的选择，我可以做一个自己的决定，就是我立一个志向，我不玷污我的自己，我要荣耀神。他知道在这一方面我可以控制，我可以做，虽然面对很多压力，很多人不同意反对，甚至要威吓他，但是他要我也还要做这件事情，他要不要玷污他自己，很重要的。他是敬畏神的人呢，只是 巴比伦人吃给他们所吃的饭所吃的肉都是曾经拜祭过偶像的，你知道吗？都是拜祭过偶像，在偶像面前拜一拜才拿来给他们吃的，所以他们知道这是不对的，不能够让这是拜过偶像的食物跑进他的身体里面，他是不敬畏神的这样，所以说我不要这个，他就做了这个重大的决定。还有按照摩西的律法是告诉他们以色列人说，有些东西你们能够吃，有些东西是你们是不能够吃的，是不洁净的。如果你读圣经这个利未记就讲的很多很仔细有关于这些规条的事情。当你是读圣经的人呢，他当然知道啊，他不会把他知道的时候就当作不知道，也不行的。他是敬畏神的人，他读圣经怎么讲他就怎么做，所以他不容许这些不干净不洁净的食物进入他的嘴巴里头。按照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七节，到了新约圣经使徒保罗的时候，他也是这样来教导我们的，所以不单只是旧约是这样，在新约里头也有这样的教导，我们一块来念一下，一块来。
有说你们
哎，保罗也是这样提醒我们，要把自己跟他们分别出来。我们是跟他们是不一样的，他们是拜偶像的，我们是拜敬拜真神的。我们吃的是干净的，他们所吃的不洁净的，要把我们分别，不能够把不洁净，我都知道是不洁净的，还要跑进我的嘴巴里头，还要吸收进我们的身体里面。所以说我不能够这样做，所以他说物要从他们中间分别出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教导。所以这个吃这个喝不单只是我们真的是吃喝，也包括我们的思想行为为人怎么做，也要跟他们有分别，因为我们是相信神的人。还有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一节更重要，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很明显的教导，让我们一块来。
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感谢神，使徒保罗都明白我们的困惑，就是我们常常在吃和喝的事情上我们都很困惑，或者是我们都很疑惑，或者很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他就给我们一个指标，说无论吃或者喝，无论做什么，都要荣耀神，都为了荣耀神，这是一个最高的标准呢。人家能够做的，但是我们确定不做，为什么？因为这个不荣耀神。人家都喜欢去做的，我明明知道这是，哎呀，这也不错了，但是这是不荣耀神的，对神的名声不好的，那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的，我也确定不做，这就是为了荣耀神的事情。这是第一方面，我们要定一下神所喜悦的这决定。第二，我们当面对困难的时候，不要违背我们当初的这个初衷，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基督徒我们常常定了一些立了很多志向很多决定，但是后来面对困难我们要改了，要更变了，我们就离开了，这就是我们没办法坚持下去，常常是这样。但以理他有困难吗？他有很多困难。他有压力吗？他面对很多压力，但是他就算面对死亡他也不担心的。我就跟你告诉大家，但以理书很容易读的哈。但以理书第一章到第六章每一章就讲一个信心的见证。今天看的第一章是第一个信心的见证，从第一章到第六章每一章都有一个信心的见证，所以就有六个信心的见证，这从第一章第六章是这样的。然后从第七章到十二章就最后 的一半就讲到有四个意象，神通过四个意象让但以理和我们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这就是但以理书。那很简单，我就把它很简单的把重要的事情告诉大家。面对困信心有些时候也面对困难的，但是我们不要违背着我们的初衷，就对神的心意不要违背。 要实践自己的心智，通常都会面对很多很多困难的。真的，基督徒我们定很多的决定，要荣耀神，要侍奉神，要传福音，要读圣经，要祷告，要不犯罪，要不受引诱，我们都很多很好的决定，但是偏偏常常面对很多的试探，很多的阻挠，很多的困难发生在我们前头。但以理他也是这样的，他给我们一个信心的功课。当时的管理他们这个，他这样讲就是管总管这个人就对但以理他们说，哎，不行啊，你们不吃王所给的食物，不喝王给我的酒，我好惧怕耶。不是你们惧怕，我惧怕，因为我是管理你们的，然后我还要向王君王来交代一下，报告给他知道，如果你们不吃他的王喝饭，不喝他的酒，生病了或者是长得不健康怎么办，我要负责任耶，我好惧怕，因为我负责这个事情。其实讲到这里我要顺便讲一下哈，但以理书里头也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怎样在一些跟人家在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当中跟他们一块来工作。我们上班的时候不常常我们同事跟我们一块做工的人，甚至包括我们的客户，都不一定是相信耶稣的，他们都不一定是跟我们有共同信仰的，对不对？但以理就是给我们一个见证，他怎样在一些跟他一块来相处一块来工作的人，他们不相信他们的神，他怎么跟他们来生活，跟他们来一块的来谈话。所以大义利很聪明在这方面，他怎么处理。只是不信的人说，不行，你这样做你害了我，我好惧怕的。大义利要考量到别人的困难，别人的需要。那第二，这个人又还没有讲完，第二句话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君王有一天看着你们因为不吃我的给你的饭，喝我的给你的酒，那么你跟别的年轻人看起来比起来，人家都比你好，人家都比你健康，人家都比你强壮，那怎么办，怎么好呢？这就是说很为难你，我不知道怎么做啊。就是说我同情你耶，但以理，我同情你有你的信仰耶，我同情你的困难耶，但是我也有我的困难耶，我好惧怕，怎么好了？明白这个道理吗？有些时候我们要懂得在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同事或者客户的当中怎么跟他们来相处，读一下但以理书，这是很重要。其实旧约圣经里头就有好几个这样的人物，我们可以读圣经看到的。第一就是创世纪的约瑟，他去到埃及的时候也是在一个不相信耶和华的人群的当中来工作。还有后来出现的尼希米，他也不是在外邦的人的宫廷里头当官吗，做事情吗？还有后来的以西帖，这个王后也是波斯里头，也是不相信耶和华的人的这个国度当中，他怎么来表现他是一个相信神的人？我们读一下圣经就知道，基督徒我们怎么在不相信耶稣的人群的当中，当他们一块来工作的时候，面对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有态度来处理。所以第一句话这个人说我好惧怕，第二句说他说怎么好了，我有为难，我也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做，我很同情你，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处理，这是很实在。第三句话他还没有讲完，他说如果你真的是这样，我的人头在这个王帝的面前就难保咯，就是我死定了，就一定没命的了。就是说他真是把最大的困难交给我们来处理。基督徒有些时候在我们外面工作的时候，总是感觉到我们也很为难哈，我们也面对着我们自己也解决不了的问题，这边也困难，哪边也困难，很难做。就是在这个很难做的当中，我们需要加倍的来依靠神，加倍的凭着信心来寻求从神而来的指导，从神而来的帮助。所以当时但以理就面对着是，但是你要注意一件事情，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要注意这个太监长虽然是这样说，虽然他有为难之处，但他没有说他反对，听到没有？他没有说不行，你们不行，不行，不可以，他们不这样，只一直在说我有困难，我为难了，我的人头不保了，等等等等。其实他是告诉说，如果你找到别的方法没有影响到我的生命的话，那你就可以去做。 他的意思就是讲说，如果你做这件事情很聪明一点，没有影响到我，那就算了。我们说是 one eye open, one eye close, 一只眼睛打开，一只眼睛就闭起来，就不算是看不到了，就算了。就等于是他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在这里。好了，所以就是说，最后还是交在丹以理自己的决定。如果他的立场很站得很稳，他就知道怎么去做。如果他自己的立场站得不稳，很容易说，哎呀，好了，我都同情他，他也很困难，你就算了吧。我们基督徒也是时候很心很软哦，觉得哎，他也困难哦，他要难说就算了吧。但是我们从丹以理身上就看到他很聪明，他知道了，所以他就立定他的立场，他要怎么做，所以他就下一步怎么做。他知道这个总管的人其实也不反对他的，所以现在下来他就对着另外一群人，就是直接跟他一块同工的人，这就是委办，就是管理，就是英语就是看守他们的人，就每天把饭供应给他们吃的这个人，就对这个人说，哎，你去看丹以理很懂得在人的中间来走动，就什么时候让上怎么样的人来讲，他知道首先要跟着这副总负责任最高的一个人来，大概知道他的意向，来跟你旁边一块同工的人同事一块的来处理这个事情。他就对这个人说，诶，你就试一试我们吧。诶，他讲话很委婉哦，他很聪明耶，很有礼貌哦，说你就试一下我们嘛，我们都是你的仆人哦，试一下我们，给我们十天，给我们只吃素菜，就是青菜，给我们白开水来喝，这个素菜也包括有五谷的这个谷类的食物哈。你试一试吧，就是说如果不行才改回原来的吧。那后来这个负责的人就说，啊，好了，既然是这样，那就给你试你们十天，反正十天之后如果你们发现你们不健康，长得不好看，我就确定马上停止了，因为你们还是要吃我们的君王给你们所吃的。所以你看丹以理很懂得处理这些事情，在不相信神的人群的当中，他懂得用什么方法，用什么的话语，也不骄傲，也不高举自己，就是很谦卑很委婉的来讲话。我们这里停一下看一看，十为什么是十天，因为十这个数目字是圣经里就常常用的一个大约数字，大概说的好像我们华人也很喜欢说十，是不是啊？十天吧，很随意的就讲。注意这个，我给大家看一下，举一些例子。在创世纪18章里头，神不是要毁灭这个索多玛这个罪恶的城市吗？是不是？这个亚伯拉罕就求神了，求告神说，如果有十个好人，你还毁灭他们？你有50个好人，你还毁灭他们吗？神说没有，如果45个了，我也不毁灭他们；只有20个了，我也不毁灭他们。那最后他说，只有10个怎么样？神说我也不毁灭他们。你看，十是一个通常最后的一关，我们就说十啊，就是这个重要的事情。然后这个撒迦利亚书也是这样说，在末后的时候，他预言说有10个人要跟你说，我要跟你一块去，因为我听见神与你同在了。就是幕后的一个预言，所将来很多很多的不信的人，外邦人都跟随着基督徒来归向神。来路加福音19章也，耶稣也讲比喻说，给一个主人把一锭银子给他，他这个仆人很忠心的赚钱，赚了多少啊？10锭哦，然后这个主人就说，哦，好，既然你怎么忠心做得怎么好，我就给你权柄去管理好几座城哦，10座城。如果用今天的意思来看，哦，哇，有没有搞错哦？做一点点好事，给他10座城来管理，就是太便宜了他吧。这个比方说，十是常用的一个数目字而已。那还有在马太福音25章讲，主耶稣讲，就是天国好像有多少个童女啊？10个童女，有5个聪明的，有5个不聪明的。对，所以十在圣经里常常用的这个约数，一个大约的数目字。后来10天之后，但以理他们这些人吃的青菜和白开水都很健健康康、俊美啊。当然，我们都喜欢。俊美，不要这2个字哦。俊美就好了，后面不要讲了哦。 时代的标准不一样，以前的标准是陪伴是好的，是健康的意思，今天不一样了、哦、当然这个表示健康的意思、哦哦、所以他们发现原来他们不喝不吃王帝给他，他们也是更比他们更健康更好，所以他觉得、啊、好了，以后你们就不用吃这些王的东西，就是吃你们的青菜和白开水就好了。好，最后第三，我们要保守住神，一定要保守我们所立的信志。是的，面对困难，我们的心智面对困难的时候不要灰心，因为神要保守我们。有一句话常常是这样说，我们一块来念、哦、
无智者常立志，有智者立常志。
是这样的，很多人常常立志一月一号的时候一定说我今年的计划是什么，哇，每一年都这样写下来，但总是没有出现的，没有实现的。所以如果你真的是立了一个志向，你要每一天都要提醒自己说我立了这个志向，常立常志，就是这个意思。每一天都要提醒我们，每一天祷告的时候要求神的帮助我们来做成了这一个信志的事情。那但以理怎样吃他们青菜白开水，一天吗？两天吗？还是多长啊？
三年
了。我请问一下，一年有多少天？
3年。
两年呢？
730。
三年呢？
1060天。
非常好，超过1000天呢。他是这样常常的保持着他这样的力的迹象，保持住，不会一天两天后来就放弃了。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是很容易忘记了我们在神面前的立志，我们求神提醒我们天天保守住我们在神的手中。当我们愿意去爱神敬畏神的时候，我们的神他不会丢下我们不管的，他会保守我们的。好像但以理一样，他面对这么大的困难，离开自己的家，离开自己的亲人，去到远方的外邦人地方，面对这么大的压力危险，但神没有丢弃他，因为他敬畏神。刚才诗歌里的讲一句很好的，是神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其实但以理书就是有一手 有一双神他看不见的手在保护着这些敬畏神的人。真正但以理书的主角不是但以理，也是但以理所敬畏的上帝，他的神才是但以理书里头最重心的一个主角。你念下去你就知道。所以圣经第九节说，神使但以理在这些外邦人的面前蒙恩惠受怜悯。你知道恩惠和怜悯是属于神的，如果你念圣经就知道神给的恩惠和怜悯。但是我们敬畏神的时候，神也通过别人，包括是未信的人，来让我们感觉到他的爱恩惠和怜悯。还有神又赐给他们有能力，当他们敬畏神的时候，立了志向要侍奉主的，神就赐给他们有知识和力量来做。那以后我也讲下去，异象和异梦都是常常出现，有几十次在但以理书都有他的意思在里面。神给但以理有这个能力，因为他立了一个志向，一个心智，就是说他要侍奉神，要敬畏神，不受到外邦人的影响和外邦宗教的影响，所以他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最后我们念诗篇16篇1到2节，一块来。
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感谢主，当我们求投靠我们的主，好像但以理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好处都不在主的以外，所以要在神的面前要确定一个最重要的事情，要一生一世的跟随神。有一句话我很喜欢，是说神不要善人，不要 good man， 他来要神人 god man， 在追求神的人是 god man。 因为在这个世界里头有很多 good man，但是真的是 good God man 这神的人是不多，但是你认识神跟随神，你一定是一个好人，因为神是善良的神。所以我们一生要追求认识神。
好，谢谢牧师的信息。 接着圣经里所记载的但以理的故事，真的是提醒我们就算是面对着像吃和喝这样每一天我们生命当中这么好像不足为道的选择，但是实际上是关乎我们生命，不光是我们肉体的生命，也是我们灵命的健康和存亡的。就让我们以但以理为榜样，立定心志让我们的生命都全然的归向神，做一个属神的人 God man， 而不是做一个人的标准的 Good man。那么神一定会保守我们在一切的环境当中能够得胜有余，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来到他的面前，常常坚定我们的心志，让我们的一生都是为主而活，讨他的喜悦，荣耀他的名。我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来唱全然为你。
是你哦耶稣，随着你心律动，甜蜜的灵来充满我，放下为自己抓住你，放手交给你，我的主，我愿是你是你哦耶稣，随着你心律动，甜蜜的灵来充满我，放下为自己抓住的，放手交给你，我的主，我愿是你 向高祈祷，全心来献上最深刻真挚的爱，全心来献上最深刻真挚的爱。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但愿我们都来学习，以后每一天做什么样的决定的时候，都想到一句话，这是全人为我们的主来做决定。让我们同心祷告。我们亲爱的主啊，今天我们听见了但以理他的生命的见证，是信心的一个见证，让我们看到在我们最基本的每一天的生活的一些决定的当中，我们都要来按照你的心意而行，来荣耀你，来全然的献给你。主啊，因为你是创造我们的，是我们生命的主，是我们永生的主，所以我们要来跟随你。主啊，如果我们生命里头今天面对有一些困难为难的地方，不知道怎么做，可去可从，主啊，求你今天就来指导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是从心里头做一个决定，因为我们一生的果效是从心里头发出来的。主啊，求你的圣灵进入我们每一个相信你的人的心中，掌管我们，带领我们，用但以理的他的见证成为我们的激励，鼓励我们怎样来全人为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做任何的决定的时候，我们借着祷告读圣经来寻求神的心意，以及我们明白你的带领，我们就很勇敢的做这个决定，也勇敢的来实践我们所定下的心志。主啊，我们相信你一定保守我们，也一定来帮助我们，我们感恩。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永恒不变的恩惠，我们天父上帝的大能大力，还有圣灵给我们的聪明智慧与平安，每一天都与你同在，也与你的家庭同在，也与我们整个所有的教会同在，从今天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下。